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嬷骗孙，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非常突然的就要来推荐一本书哦。会遇到这本书呢，是我在前几个礼拜啊，到那个高雄巨蛋里面的记忆国屋书店的时候呢，我被它的封面所吸引哦。这本书的书皮它是一个全红的哦，全部红色啊，上面就很简单的写了书名叫做《原则》哈，书名叫《原则》啊，书封上面就写《我的原则》啊，英文就是 My Principles 的这本书啊，翻来翻去发现作者是 Ray Dalio， 那因为我平常有在听古癌嘛，那我就知道说，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啊，是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基金公司的老板哦，啊，加上这本《原则》。这本书翻一翻好像也是跟生产力相关的书哦，马上就触碰到这个功利仔的开关了，好像读了这本书会对我有帮助 哦。那综合以上因素也没有想太多啊，翻一下可能就决定要买了。这本书的内容呢，它是由五个练习来构成哦，读完五个练习，做完五个练习啊，这本书也就结束了啊，甚至翻一翻蛮大一部分哦，这本书里面的页面有蛮多的留白哦，当然是鼓励你去边写边去思考作者对你提出的问题哦，有点像在引导你的感觉。作者呢，他是希望透过这些练习，能够去帮助读者能够更有效去达成自己在人生的目标，或者你目前在人生中遇到什么困难啊，作者教你一些方法去分析，那去统整哦，你就可以想象成是一种人生的引导笔记的感觉。看完这本书，我特别是对一些地方还蛮有共鸣的啊，就今天来简单分享一下哦。那其中第一个地方啊，当然跟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原则了嘛，所以当然作者想要告诉你的事情，那最主要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就是要去归纳自己的原则跟价值观，以及去了解这些原则跟价值观你要什么时候去使用它，就是它的使用时机啊。光是这一点就和我自己的原则蛮相近的当然不是一开始就跟作者想到一样的该怎么说呢，毕竟本节目的立场向来就是鼓励听众去做一个自我认识主持人呢也一直在练习自我认识的感觉因为当我越来越知道说光是认识自己这一点认识自己的程度越多对人生的掌控度就也会跟着上升的这种状况就会越想要去推广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边的话或许有人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像作者说的，为什么要归纳自己的原则呢？我每天遇到什么问题就直接去处理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现在会什么东西就尽量的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为什么要归纳呢？好啊，这边的话作者在书里面他是用一个还蛮有趣的比喻来描述的他说人生就很像是我们在一片原始的丛林当中探险丛林里面感觉就很危险嘛我们不知道树林的背后下一秒有可能会跳出什么猛兽什么野兽，就很像是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人生的下一刻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什么难题是一样的。那丛林背后跳出来他今天可能是老虎，可能是蟒蛇，可能是我不知道什么凶暴的河马面对每一个物种当然你应对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只要我们比如说我们遇过一次遇到这种比如说遇到老虎好了下一次再跳出来从外表上我们只要能够辨认出那些野兽的特征跟习性，那再加上你知道针对这种比如说野兽我怎么样去处理比较好去顺应它的习性要逃走吗，还是要正面迎战之类的你的处理速度就会非常快，就不会说像是第一次遇到一样吓傻在原地把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那进一步快速辨认针对我们遇到的问题就可以去应用我们自己手上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原则跟我们的价值观读到这边我就边读就边发现了一个我自己的原则，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这本书蛮有趣的地方，因为他会一直丢出作者他的看法他的原则，可是他没有要你跟他一样他会鼓励你去探索。那我刚刚说我读到一半发现我自己的原则是我认同，第一个我认同作者说的要去归纳自己的原则，然后要去了解这些原则什么时候用比较好，这边我认同。然后我另外一个我自己发现我这几年一直在应用的原则就是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的这个原则，就像是那些我们常看到的名言或者价值观其实不一定真的每个都能套用到每个人跟每个情境身上。比如说今天我遇到了一件让我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 那我究竟是要撑过去，相信自己，去学习，从痛苦中学习呢？还是说，真的我已经身心几乎崩溃，那这时候有可能，逃避可耻，但是有用的这个原则就比较适用了。就简单举个比喻哦，什么叫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好，就你像刚刚说在丛林探险嘛，那每一个探险家大家的个性其实都不一样。如果是像比较谨慎的探险家，他可能就会需要看地图，确认天候的状况，再去前往下一个地点，比较谨慎。那个性如果是比较有冒险心，想要去探索的这种探险家，就会想要比较，边移动边做灵活的调整这样子。那对于这两个人，这两位探险家呢，他们分别要注意的事情，那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则就一定会不一样。那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之后呢，再去理出适合自己的原则，跟什么时候去使用它们，遇到什么危机啦，怎么样的野兽啦，去应用，来帮助自己度过人生大大小小的难题。那总而言之呢，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是我边看这本书边去回忆起，对，我的确还蛮常，这几年越来越常去应用这个原则。那如果我自己没有发现的话，不了解自己，那我当然就没有办法从我犯的那些错误啊跟失败当中去重新思考。那这个还蛮危险的，就很像刚刚讲的，在险恶的这个人生丛林里面，下一次我再遇到，出现什么猛兽，我都还是要重新去对付，甚至去重新摔倒。那所以这是作者在这本书前半段我觉得他还蛮强调的一个地方，先认识自己之后再进一步去理出自己的原则跟使用时机。那当然作者也有去介绍他自己去研发的一个人格的测验，那去帮助读者了解自己的强项跟弱项。好，那有兴趣的听众就可以再参考看看。好，那这样子去思考去探索自己的过程，作者在书里面他是还蛮常用到反省这个字。那当然讲反省会让人觉得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错事，我没有看原文，不确定原文是写什么，我觉得比较接近的意思应该是自省啦，或者是回顾，去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能进一步帮助我们做出不违背自己价值观的决定。那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来讲，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像我现在是已经转职到了诊所去工作，那这当然跟以前在医院的时候生活模式啊，就是每天工作需要的技能是还蛮不一样的。那可是呢，就是支持我去做出这个决定，跟面对相继而来的挑战，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有用上很多我自己的原则嘛。那像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过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真的要像就是大部分人一样，就是继续留在医院做训练吗？还是说自己其实是有一些其他，想要的，比如说想要的生活模式，那可是这时候假设，我自己想要的是比如说在诊所的生活模式好了，可是我自己没有认清楚，我又太纠结在，比如说我还是要有一个就是完整的训练啊，还是要有一个专科医师的头衔，那可能这两种感觉就会打架，那就会很痛苦。好，所以我是还蛮认同这种回顾跟就是自省出自己的原则跟价值观的这个动作。那他可能会需要花你一些时间去思考，那可是呢，未来当你要去做出一些比较非大众的决策，该怎么讲，非从众吗的这个决策的时候就很有帮助，这时候你就可以比较能够去脱离听从别人指示的一个阶段。好，那以上是第一个部分，我觉得作者想要讲的，就这本书想要讲的话，归纳自己的原则，然后去了解这些原则的使用时机。那再进一步呢，那我觉得对我超级有帮助的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说，好，那你现在都知道了，接下来你在回顾的过程中，你会开始去梳理自己的行为跟你的原则是有没有冲突的。好，作者在书里面有提醒说好，你现在已经认清自己的原则了，来，那我们来检视一下你自己过往的行为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好，那这是他在这边举一个例子，他说当你认同一个原则叫做你想要获得成长跟学习，好，那我想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认同。那理论上我们下一步去想那很自然的，你有这个原则你会做出什么行动。好，大家就会想说就认真学啊，或者是不怕犯错，从错误中学习。那这边呢，作者认为对应到这个获得成长跟学习的原则，那它对应到一个行动叫做积极反省过错。 不只是不怕犯错，或者是说错了修改，而是积极反省过错。我们都认同啊，就是没有错误啊，有的时候就很难达到我们最开始想要的成长跟学习。那作者在进一步说，所以完整的一个行动应该是你要明智的承担风险跟反省错误。这个我觉得又在更进一步的去描绘出了我们在学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常会遇到的一个小小的矛盾真的是心有戚戚焉。老实说，读到这段之前，我还真的没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心态是还没有完全调整好的。以前我会有点分开来，会觉得好，认真学习成长，我想要，然后再来好。如果今天犯错了，那我就虚心接受错误的这两个原则，我以前是分开来看的所以该怎么讲，要一个人的价值观跟行为去保持一致在这边发现会多么困难它其实是同一件事。可是当我认出自己的矛盾之后，我就不用再勉强说我每次遇到错误我还要该怎么讲，重新去调整心态啊想办法去虚心接受啊我的原则跟我的行为已经对接了啊，我不只说去接受错误而修正，而是真的像作者说的，是去积极反省过错。可是呢，如果在这边我自己没有想好，心态没有调整好的话，那有可能我在面对错误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太有压力了，甚至进一步我就不想要去承担一些更大的出错风险，即便那是有可能让我获得我想要的成长跟学习的。好，不知道我讲了这么一大段，就是有没有听众有类似的经验总之呢，就是这种梳理自己的行为跟原则上面有没有冲突的这件事，算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个 aha point 嘛。aha point 是什么？我刚刚自己创的词，我也不知道。就是听到这段原来有这种思考方式啊，对，我没有注意到的这个，就是我读这本书觉得蛮有收获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最后一点啊，我也觉得是这本书后半段，我觉得还蛮精彩的，一个思考角度就是作者带你去走过一个典型的人生旅程简单讲就是作者带你走过一个典型的人生旅程一个一般人就是平均上来说，一般人会有什么样的一生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啊，会走过什么样的里程碑？那一边呢，带入可能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来对你去做一个指引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我觉得比较像会是那种跟你说你20岁要做什么，30岁比如说要做的20件事40岁建议就是40岁之前要做的哪些事之类的。当然作者在这边不是走这一种套路他是选择用另外一种做法来呈现他的价值观他先把人生来粗分成三个阶段，当然是用年龄来分假设我们平均年龄活到可能70岁80岁，那在每一个阶段可能就是横跨20到30年左右的时间。那每个阶段里面，在你一个典型的人生旅程中，你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跟任务那在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是，他把好事跟坏事都列进去，因为我们讲里程碑当然是中性的嘛，你有可能今天对你来讲一个好事是里程碑今天一个坏事也有可能是，所以两种都列进去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地方还蛮一般人的对，那这个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去培养读者有这个大局观你退一步看比起你今天每天日复一日的过每一天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协助你去思考说，以终为始，你目前已经度过的事情，去回顾它，去省思它，然后未来你还没遇到的事情，那你可以预先来做一个准备那在一些比较各个阶段特殊的里程碑项目上面，都会有一些关键时刻比较特别一点，大幅度影响你人生走向的里程碑作者就用红色的字来表示。好，那举例来说，在整个人生里面，那作者在上面有标红字的部分呢，分别是上大学跟选你的主修科目这是一个。那再来选择你的第一份工作，选择你的职业这也是作者认为是还蛮关键的里程碑。那在下一个阶段呢，就是你会开始从失败和成功中学到经验这是一点。那在下一个里程碑就是你决定生第一个孩子再来生第二个或更多个孩子我想有小朋友的听众应该很能体会这种影响人生很大幅度的一个里程碑那在下一个就是开始帮助别人在没有你的情况下能够成功，然后最后一项标红字的里程碑是为自己和挚爱之人去世预作准备 以上是特别标红字的地方啊，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有可能边读啊边看作者给你的这种很像 checklist 的这个里程碑，那边去做一个思考。那当然对我自己来说还蛮重要的里程碑当然就是转行啦，所以或许对我来说在回顾的时候这个也是标红字的。那我们在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对人生造成影响，那作者在这边有强调说他觉得没有哪一条人生路径是比较好的，那当然最怕就是我们在没想好的做状况下去活啊，活完发现这个好像不是自己要的哦。那这边呢我就顺着来去带过这三个阶段，我觉得还蛮有趣作者中间给的一些大局观哦。那首先在第一阶段是差不多切点切在我们出社会工作，就是刚刚讲你的第一份职业就职之前的这段人生，作者认为呢在我们的求学阶段结束之前，对于一个典型的这个一般人来说其实我们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自行探索我们到底自己想要什么，还有我们要去弄清楚怎么靠自己的能力去得到，这些都是在第一阶段算蛮缺乏的那可是呢这个反而才是我们到最后有没有办法得到我们人生所求最重要的一个技能。作者觉得在这一阶段我们大家都会在要接受其他人的指导吗，接受指导还是说独立思考，这中间来去徘徊哦。那在这个阶段呢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提早去脱离典型人生哦。在第一阶段他们就有可能可以找到自己有热情的主题领域甚至进一步有办法独立学习这群人后半段或许就会走上真的能够成功的自主追寻的道路可能就会成为大家普世觉得真的好成功哦的就是在自己专业上也很有建树等等的这一群人的道路。那其他呢其实还有两种选项，第二种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还是比较偏向听别人的指示这是第二种那最后一种就是你是反而是从不良的嗜好跟物质当中去寻求独立和刺激，这是当然是作者的看法那作为第一阶段的自评呢我自己是觉得当然我应该是介于那种不上不下的状态就是我并没有去脱离典型的人生旅程，而是徘徊在中间像是从医学系毕业之后，那时候的迷茫跟过劳就让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gap year， 那之后呢虽然回到职场可是工作一段时间，那又因为 burn out 啦然后觉得不适应，那没有办法又再继续 gap year， 那到最后决定做转职的一个回顾那就有一种一部分是跟从别人帮我安排好的路，是一部分我又想要往自我追寻的这条路去走在这边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作者又在把你比较想往自我追寻的道路走又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你想要自主追寻高效人生之路你可能你自己真的有自己想做的事它不一定是我们的升学体制，或者是不像是一般大家以为的就是成功的路你开始找到你想要自己去追寻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也想要自主追寻，可是你可能比较想生活的恬淡一点，你说就现在这个世代的成功观价值观跟你是不合你是知道的，然后你就进一步去做追寻这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分类因为的确不管是追寻自己跳脱体制的路，或者是你今天就知道一样跳脱体制，可是你想要过得比较恬淡你自己知道自己不需要到这么多的，这两种的确都已经慢慢的脱离一般普世的价值观好，那当然选择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都是需要时间去探索的，这是在第一阶段的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人生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它又切分成三个切点差不多都以10到15年左右去区分，所以你可以想象可能出社会20到30岁，然后再来30到40，再来40到55。这边作者没有要给大家一种焦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你在几岁的时候要做到什么，我这边先说完全没有所以大家不用压力太大。这边反而是作者想强调的是说在出社会可能头几年，或者在这整个人生第二阶段，他会想要去鼓励大家去进行有时间限制的尝试和探索。他这边没有讲得很明白，不过我猜就是那种脱离体制，不管你说是要去 gap year 壮游或者单纯就是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比如说你就给自己一年或者几年的时间去探索有这个停损点的去做。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作者认为这个行为去探索的行为会让我们对新发现的自由世界和人生有更广阔的视野，你会学到自己是你自己是可以活得自由的， 你是可以不被世俗的价值观绑架思考的啊。这个能力呢，未来也会帮助我们去看清你在生活中的风险跟机会。那当然也不是要说鼓励大家哦，是不是全部的人都要去 gap year 哦？啊，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做法，只是说作者去鼓励哦，他是鼓励去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说去做尝试跟探索的。好，那看到这边哈、哦，当然这毕竟也是我一部分有度过的人生哦，所以像这种误打误撞累积的 gap year 经验，那我在这边真的是说，在当下当然一定还是会焦虑会不安的啊、哦，直接比别人晚了一年啊，晚了两年出社会进入职场，那可是呢，这些经验是让我反而提早会去想，比如说退休之后我是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跟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啊、以及工作对我的意义。那现在回头看，那也倒是真的影响了不少在那之后啊，我怎么去下决定啊，做决策的一个心态哦。那接下来作者也给出了一个建议啊，大家在差不多第二阶段的前半啊，要去秉持的一个原则啊，蛮难的、哦、我直接讲，他说把工作和热情融为一体，和你乐于为伍的人一起完成，还有别忘了要赚钱。好，真的再读一次都觉得还蛮困难的、哦不论大家要不要把作者的建议当作自己的原则，那我还是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变形、哦、就是你在知道自己选的原则、或者是你的人生观会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之后呢，然后确认那是你可以接受的，那我觉得就可以了。当然再一次的不用去听从任何人的指示啊、去做一个决定哦。在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当然我们都是慢慢的承担起人生的各种重大责任哦。那中间更是要顾及work-life balance 啊、就是生活与工作的平衡。那到了第二阶段的最后啊，10到15年，差不多40到55岁左右。那当然从这边开始就是我没有进入我没有经验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接下来都是当作是前辈的一个建议啊来参考这样子。作者说40到55岁左右差不多是在统计上是人生最不快乐的阶段，因为你的身上真的是夹杂了太多的重担责任跟压力啊。这边他的建议原则就是记得要去热爱你的工作和人际关系。好，那这是他的建议。那我们慢慢的就要进入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旅程的最后一里路了。好，那这边对我来说当然过了55岁之后又是即将是更遥远的未来。那不过呢，就是边看这本书作者的想法，那边去做一个如何应对未来。因为你会先看到大致上会遇到什么事嘛。有点帮你预见未来的感觉啊，不一定每件事都会发生，可是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平行宇宙里面，如果发生了，我可以怎么先做好准备？比较是从这种阶段去做，就是边阅读边思考哦。那这里面让我比较有想法的，大致上有四个里程碑。那第一个，前面两个就是刚刚讲过啊，作者一开始标红字的，就是一样，我们持续的从人生的失败和成功当中学到经验，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开始会去帮助别人，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能够去成功。那看起来这句好像乍看之下会觉得这是一个典型人生旅程会有的吗？可是随着你可能累积了一些经验你的一些学习，那你想把它传承下去或者单纯发表你的一个想法，那能不能去帮助到别人，这个动作其实就有符合那作者给的这个里程碑了。那再来最后两项呢，就是我可能会遇到我自己的健康问题或者是比较不好的，或者是我损失了一大笔钱啊，当然最后大家都要面对的这个死亡的课题是长辈过世，这个是有可能在我55岁到65岁中间会遇到的啊。当然我想大家心中可能多少都曾经飘过长辈总有一天会去世，可是那跟你真的在书上看到，你真的认真的去思考那我现在回推我会想要先去做些什么吗，我觉得是还蛮不一样的。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真的我们自己也过了65岁，那大家终于我们来到了统计上人生最幸福的阶段了。那在这个阶段也是有它相对应的挑战啦。那作者觉得到了65岁过后， 那在这段过了中年期慢慢进入老年期的地方，要学会去放下执着，自己的人生角色已经不一样了，不一定是家中最直接的经济支柱了，你有没有办法再找到你自己生活的重心去适应它，有达到的话真的会是很幸福的、那再来呢，我觉得这个阶段一样我没有经历过，我直接念一些作者列的在这个阶段列的里程碑的项目，应该大家就会蛮有感了，我就直接照着念。在这个阶段，你会第一个继续帮助别人在没有你的情况下能够成功，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与朋友欢度时光，培养兴趣和旅行，朋友去世，为自己和挚爱之人去世预做准备，配偶去世，发生致命的疾病或事故，与死神搏斗，自己去世。那又尤其如果有听众也是医疗工作者的话，一定也是能够体会到最后几项来看起来是单纯一行字的这种里程碑哦。你说发生疾病事故啊，跟死神搏斗，到最后过世的那一刻，中间当然是有长有短的，要折磨也可以很折磨。所以读到这边，又突然想到了一些以前在医院的事情哦。总之呢，在作者的这个帮助跟引导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人生旅程之后。当然对自己就会有一些启示你可以回顾自己的过去，那面对有可能可以预见的未来当然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去能够真的活在当下你会对于一些问题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我这一生我会需要多少钱，我会需要多少时间，为什么我会需要这些，那进一步随着你去参考别人的原则，那你自己就是遇过风风雨雨，你去修改改进自己的原则，那未来你很有可能就会把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价值观传递下去的过程，就是在帮助别人在没有你的状况下能够成功那读到这边，我想听众都已经很明显察觉到这本书想要强调什么。说真的一开始看作者的经历你会觉得这本会不会还是比较偏向那种效率成长做事方法之类的书尤其他又是标榜说就是要如何人生如何成功嘛。所以在翻这本书之前，我想大家或多或少我们好奇这么成功的一位基金老板会给我们什么建议呢结果他给你的答案是认识自己真的是很有人味跟很有智慧的一个答案，我蛮喜欢的。那这边呢就跟大家最后分享在这本书的末尾，作者他对于他教你了人生的这些方法去理出自己的原则，去确立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去看自己的人生旅程之后呢他去做的一段收尾结语当我们完成这个练习时，我给你一个建议，尽量客观的认识自己，才能找到最适合你的路和决策。大体而言，人生是一场发现自己的天性，找到适性道路的旅程。希望这本笔记和其中推荐的资源对你发现自己能够有所注意。那作为一个总结，那当然人生这段终有一天会结束的旅程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结束的时候呢不会有人给你打分数应该不会吧也不会有人要你给出一个交代。实际上我们究竟过了什么样的人生旅程，在此前一刻只有我们自己才会最深刻的去清楚知道在这里跟听众们推荐这本书 Ray Dalio 写的原则英文是 Principles 那它是一本红色的一个书皮，那书中间书封有一个很像弹簧一样一个绕圈圈的一个logo 的感觉，那很好认。那如果进一步对作者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兴趣的人呢，就可以去读作者其实前几年已经有出比较更大部头的一本书叫做也是叫原则原则生活和工作今天介绍的这本一样书名是原则，比较像是衍生出来的这种引导式笔记书啦有兴趣的听众还是可以回去翻比较大部头的原著或者是 Ray Dalio 曾经在 TED Talk 曾经的一些讲座去分享他的观念这样。好，那以上就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好，我们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二部分了那在第二部分我是准备要介绍一部电影叫做《妈的多重宇宙》那因为是前几天看这部觉得很有感那特别想说在节目里面做分享，可是呢因为等一下势必会聊到今天要聊，我觉得就深入的聊所以直接就是会讲到剧情，也就是会有爆雷的一个危险如果说听众你现在听到这边觉得你不想要影响你未来的观影体验，你 想要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下去看这部片的时候呢，这当然也是我比较推荐的，那其实就可以直接准备慢慢把节目关掉了。那如果说你觉得没差，或者是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听众，那想要稍微听一下那这部电影我有什么感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进行。好，那讲到这边应该关的人都关了。那在介绍这部电影之前呢，我在节目里面应该没有讲过，我小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哦。差不多可能是在国小接到国中之前吧。当小时候的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跟家人吵架啊，很伤心啊，不能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就是过得不顺啊，我自己呢小朋友的我会躺在床上，可能刚哭过怎么样，我的眼睛就闭上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就会想象好像我重新开机的感觉。不晓得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哦，我还是我，可是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平行世界没有遇过这些鸟事的我重新进入到我这个身体，重新登入到这个世界哦。然后呢我接下来就会眼睛突然张开，然后好像已经刚刚的事情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啊，然后继续去过生活的这种感觉。好，我现在讲到这边，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不是儿童发展的专业，这是否意味着是有一些意义的感觉啊？我不是专家，我不知道，只是纯粹后来自己想到有这样小时候的一个习惯哦。那这种平行世界的概念呢，就直接接续到这一次，那我们来分享《妈的多重宇宙》英文片名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的这部电影，它就是一部跟平行世界有关的科幻电影哦。好，那回来到为什么这次会看这部电影的原因呢？那当然大家会觉得阿嬷怎么都一直在看好一阵子之前的电影呢？好，没错，我继续各种 lag 哦。那时候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当然翻译的字幕有曾经延上过，有一个字幕风波，那时候我倒也没有特别说真的觉得很想看，所以那时候就没有看那这个礼拜呢是因为你朋友出国了很无聊，然后刚好那天我记得是好像生理期来吧，所以身体也比较不舒服，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的时候，那可是呢手头上又有好多其他事要做哦，所以心里觉得哎呀真的是那好累啊，然后就觉得好吧，那我就来边吃早餐，那我就边打开电视 MOD 来稍微看一下就是这部电影吧。那讲到这边就是应该不少听众有经验我们都原本只是要搭配早餐看一下的，原本好，那后来因为真的还蛮好看的，就继续把它看完了那我就再一次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轴哦。那女主角秀兰呢她是在年轻的时候就结识她的丈夫叫做威门，那之后呢她就跟随她的丈夫一起到美国去打拼哦。那他们一起开了一间洗衣店生了女儿，那秀兰也进入到了她的中年，那开始过着日复一日的每一天。可是呢对秀兰来说，她现在的日常已经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生活上的各种琐事麻烦事真的再都造成了她的压力哦。在故事的一开始就用秀兰非常崩溃让人绝望的一天来开头哦。在同一天内呢，秀兰她不只要照顾她从中国搬来非常难伺候的父亲，那晚上她还要在父亲的记得好像生日派对吧就跟她爸爸介绍自己的女儿乔伊以及她女儿的同性伴侣哦。再来呢她还要带着就是父亲跟老公一起到国税局去处理他们家开洗衣店嘛，那洗衣店里面呢有一些比较违规的报账记录，他在同一天内被国税局做最后的一个警告，要去提出相关的证明资料。同时呢他还觉得哇自己的老公有一种猪队友的感觉不仅个性软弱大部分的时间还帮不上什么忙哦。那像这种每天忙进忙出的烦躁啊无力跟焦虑，那也让他对他的老公威门跟他的女儿乔伊是比较没什么好脸色的那像这样子崩溃的一天来做一个故事的开头。这边呢我觉得杨紫琼演得非常有代入感，让观众都会还蛮顺的就进入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开头。当然因为角色设定的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经有小孩了，那或者那我们自己身为女儿你同时也是一个妈妈，那有小孩或许就一部分可以去同理在这个文化当中去同理就是秀兰的处境哦。那这样的一个看似日常的生活的转折点 就发生在当今天秀兰啊跟老公跟父亲是要回国税局去尝试去解释的一个过程中呢，突然之间在电梯当中，她的老公威门突然之间好像他也重新开机，重新变了一个人啊，拿了一个雨伞挡住电梯里面的监视器之后，开始跟秀兰说现在有一个大危机，需要他去拯救一些其他的一个平行世界。好，那讲到这边，我自己觉得，还蛮典型的一个英雄旅程的格式哦。那如果有听众不知道什么是英雄旅程的话，它是一个有点像是编剧的公式哦，还蛮常被用在好莱坞的电影啊，或者当你今天要去学怎么样说好一个故事的时候，会还蛮常听到这个叫做英雄旅程。那简单说，它就是教你怎么样去讲好一个故事，蛮常见到的一个就是流程，就是先是有一个平凡人在他的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那这时候呢，他就是会有一个召唤，召唤他去踏上一个不同的旅程，中间他有可能会去从拒绝这个召唤，到最后他接受召唤，接受挑战，然后后面遇到了很多事情，那他改变了，他成长了，最后他就带着这个改变跟成长回到他原本的世界，可是他看事情的眼光就已经不一样。好，那这个是一个编剧的写作教学公式啊，还蛮常被举的例子就是魔戒啊，那以及各种各样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好有趣的作品，那回头看，虽然他们都是用类似的公式，可是如果是厉害的一个创作者就可以变出一个不一样哦，还是让大家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就这个妈的多重宇宙也是没有脱离这个公式，还是讲出了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哦。好，那回到这次的剧情哦，那总之呢，在那个电梯里面，为什么秀兰的老公威门会突然之间好像就是重新开机的感觉，其实是在平行世界的同一个人秀兰平行世界的老公跳到她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老公的身上，去跟她描述现在世界遇到了多大的一个危机。那接下来呢，当然平行世界的威门他说他来自 Alpha 世界所以我们就是把他叫做 Alpha 威门。好，那接下来一定就会开始出现反派，然后要战斗了嘛。好，那在战斗的过程中，这个 Alpha 威门他就跟秀兰去解释这个平行世界中间的一些规则你其实可以去跳跃在不同的时空的，你今天跳跃的时空你要跳得多远就关乎于说你当下你可能就要去满足一些条件那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设定就是你要去做一些怪事，那举例说你要把你的鞋子反着穿啊，你要去吃护唇膏啊一些大家听了就会觉得就是好像没什么意义的怪事，你做了这些，那启动了这些条件你可能再去按你佩戴耳机的按钮，你就可以瞬间去召唤你平行世界的自己那在那个当下，那你召唤了自己，你就可以去使用在那个平行世界你自己有的技能。那这个在故事里面的设定就是你就用这些技能我们来跟反派来对打，那反派他们自己也会疯狂用这个技能。那在这个故事里面，秀兰她成功使用的第一个技能就是她去召唤在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自己是会武功的为什么会武功？因为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她当年她没有选择跟她的男朋友就未来的老公威门他们没有来美国，她拒绝了。然后有一天呢，她在路上遇到了就是坏人就是这样被攻击的时候，就有一个武林高手，她后来的师父去拯救她打败了坏人。她接下来就跟着那个师父就是去勤加锻炼然后到最后也成为一个武打明星就是出入就是各种很华丽的一些宴会的场合就是过得很风光很成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安排是编剧安排让秀兰在经历了她成功转换，然后成功的去使出了在武打世界自己会的技术了之后，好，她就是转头看着她现在的老公，她在这个世界的老公，她就是跟她说，如果我没有跟你来美国，我会是多么成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因为它非常的贴近现实，然后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听众自己啊或者身边的人有时候也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在某一个时间点我是做了其他的一个选择，我现在会不会过得更好为什么会这么的有感觉呢因为本人我的老妈本身呢就是非常熟练这句话的句型跟格式所以看到这个我觉得哇真的是编剧写得太好了就是要这样子安排，因为那是一个蛮多人都有可能会有共鸣曾经想过的一个想法那当然答案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呢我们就是去后悔过去的路吗 哦，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答案哦。在这个剧情的设定里面，你可以去拿走哦，去召唤其他宇宙的你自己进到你的身体，进一步去应用那个宇宙里面你会的技能。可是你能够拿走的只有技能。如果当你今天太沉醉，太深陷于你平行宇宙的经历，好，觉得好想要待在那边的话，你会整个人陷进去，好，你不止没有办法拿走技能，你反而会出现一些空档，让你的对手可以去对付你。好，那在故事里面，好，来自异世界 Alpha 世界的卫门 Alpha 卫门呢，他就跟秀兰说，你要小心不要陷进去哦，好，否则你有可能会比死更惨。好，他这边没有讲比死更惨是什么，不过我想就是你是瞬间失去活着的目标的这种感觉，也让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你当下活着的世界哦。这个概念这边我会蛮有共鸣的原因是，我之前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那这本书里面当然它是一个引导你做出职涯方向选择的书籍哦。那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还蛮类似的概念，就是说大家我们今天在人生中或许都有大家的自己的 Plan A、Plan B、Plan C。当然这个 ABC 不是说孰优孰劣不是说哪一个选择比较好，而是说你一开始你可能都计划了比如说我接下来五年十年我可能就是走这条路，还是说我要去选择另外一个挑战呢，还是其他的一些人生规划。可是当你选择其中一条之后，我们最常遇到的困难就是比如说我们先选 A 好了，可是在我们去挑战这条路的路上，假设我们遇到了低潮，遇到了不顺，我们真的很难免像刚刚讲的会去后悔过去吗？会去想我当初如果选了 B， 我如果选了 C，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辛苦？那可是这本书呢它会提醒你说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想法，因为在那个当下你已经没有办法专注在自己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到放下你一些其他的选择放下当初你没有做的选择的时候，就很难以去专注当下。你今天你也没有真的要去全部打掉重练的时候，那就是说你做 A 想 B 做 A 想 C 的一个感觉哦。所以我觉得跟我看妈的多重宇宙的这些设定，我觉得是还蛮有感触的他借由编剧的技巧去提醒你说今天故事不是说那你就直接跳到平行宇宙啊，去过一个更成功的人生啊，导演他们想要传达的不是这件事。那到了故事的后半，大反派其实就是来自于在 Alpha 的平行世界秀兰跟威门的女儿乔伊。那为什么乔伊会成为后来的大魔王，就是因为在平行世界的秀兰，她自己就是在那个世界她是一个很成功的科学家，那她都知道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在，然后她就进一步的一直去训练她的女儿乔伊在平行世界中互来互相跳来跳去的技能，到最后逼疯了乔伊，使得乔伊真的她跨越了一切，她成为了类似有点全知全能，她都知道她可以自在的跳跃，可是同时她自己也真的都是各种的分力他就是会变成全部的他，好像一下子就是各种各样的知识跟经历都进到你的脑海里面，到最后你就直接脱离掉现实，成为了另外一种存在的一个感觉那这样的乔伊他之后就有一点黑化，全知全能之后，他就进一步去创造了一个黑洞叫做绝望杯狗，他就创立一个绝望杯果教就是去提倡说你在知道了一切之后会发现这一切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任何的时空你都可以自然的跳过去，那你也都知道那个时空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了他在里面很常讲的就是 Nothing matters Nothing matters 因为我已经都知道了，到这边就进入了这部电影真正想要强调的核心的价值观。那一派呢就是属于刚刚讲的乔伊这个秀兰的女儿的这个反派，他会觉得说在你都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们人生就是会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我们终将一死，那我们人生还有什么意义的这种感觉，这是一派。好，那另外一派呢就是可能比较偏威门就是刚刚讲的在现实生活中的威门大家还记得吗？在原本的世界他看似很软弱，可是在故事的后面就带出了很重要的设定，就是他觉得他就是要 be kind，他就是要对其他人好，那这是他能做到他能在这个世界里面活下去的一个原则，他的原则这是算是两种价值观的一个选择那是谁要去选择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秀兰秀兰其实在故事后段他到最后他也是训练自己能够成为获得跟乔伊一样的力量，他逼自己去在各种时空里面跳来跳去，即便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最后他也达到了 类似全知全能了。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说啊，秀兰在达到全知全能之后，那乔伊就发现他们两个已经一样了，然后进一步对他提出就是问题，就说好，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入那个绝望的bagel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嘛，都知道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世界的意义好像也已经不复存在。好，那我们就是一起走向虚无的这个状况下，是秀兰要去做选择。那我觉得在中后段的这个编剧的部分，回头看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设定哦。如果他今天直接丢给你两个人，比如说直接告诉你，哎，就是妈妈跟女儿之间的冲突啊，然后一个人想法比较悲观啊，然后可是哎，你还是要乐观一点啊，我这样子直接讲这个故事是还蛮 cliché 的，就是还蛮就是陈腔滥调的。他今天故事可以推进进一步引人入胜，是因为我觉得秀兰她自己也进到那个阶段。你可以想象你今天已经全知全能啦，你都已经知道，比如说像我们节目前半段讲的，那我这一生我后面我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难题啊，里程碑啊，有苦有乐啊，真的在你人生的某个阶段，你真的很低潮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会去怀疑人生的意义，那我现在活着要做什么，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的这个就是还蛮困难的问题。那在这部片里面，秀兰就是选择不只是选择向善而是选择说去活在当下，在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还是有意义的，而且不管今天是有多少个平行世界，我在多少不同的平行世界里面反复获得了成功跟失败，可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是你。他这样子对乔伊说，妈妈对女儿说，那这跟故事的设定有关哦，因为在故事的前半段，这个乔伊大魔王呢，他其实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反复的去寻找，秀兰，他想找哪一个秀兰呢？他想找到，有机会去就是力量上达到同等，一样跟他一样变成全知全能的那一位秀兰，就是秀兰在故事末尾故事结尾，他就给了乔伊这样的一个答案因为乔伊他最后他是要走上比较偏看淡一切走入那个绝望。的bagel让自己真正的可能就消灭什么的，那他最后秀兰选择去阻止他，然后去表达他心中的答案，他说 Mayb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explains why you still went looking for me through all of this mess and why no matter what I still want to be here with you I will always always want to be here with you。 简单讲就是我就是想和你待在一块啦那当然这个部分是会有一点延伸到就是妈妈跟女儿之间描述这个亲情我真的就是知道在某些状况下我真的是控制太过度了我太逼你了可是我还是想表达说那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即便我们走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不同平行世界我们都度过了这么多事情了的这个感觉好，那当然这部片从不同角度看，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那我是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有点到后面哲学方面的一个讨论所以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小小后悔没有去电影院看，但是Nothing Matters 这边的 Nothing Matters 代表的意思是说，当然不是说什么都随便比较像是秀兰在后半段他自己给的一些答案，我们当然可以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意义，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去提出一个问题，那可是到后面我们可以选择也是去认真的去看待就是当下发生的每一件事，好好的去对待身边的人，那好好的去爱，那我想这个是我自己理解的这后半段他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所以这边我刚刚讲的 Nothing Matters 那就是说另外一个平行世界我可能也是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觉得很开心那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平行世界我对这部电影还好，那总之呢我在现在这个平行世界我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哇真的是对我非常有启发，那觉得相见恨晚这是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经验。那再度回到我看电影的这部电影的那一天那大家还记得吗？我刚刚说那一天我也是觉得手上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可是真的有太多是就是觉得有点阿杂阿杂的感觉可是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想通了，那一部分心中的大事好像也被分担掉，那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哲学的一个原因就帮助我们去破框的思考。听到这边，假设你是选择先听剧情再决定要不要去看的听众呢，那我可能还是得说这部片的评价是非常两极的那我在看这部片的当天跟朋友聊天发现也有人觉得这个故事的节奏剪片的节奏太快了，他因为他要讲很多 在不同平行时空发生的事情哦。啊，中间如果说因为节奏太快跟不上，你就会觉得，哎，他的讲的东西越来越抽象哦。在不同平行世界跳来跳去的时候呢，那在有一个世界里面，那是一片荒凉的世界，只有石头存在的世界。好，那在那个当下，可能乔伊啊跟秀兰啊，妈妈跟女儿都是石头的状态，然后甚至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然后可是靠字幕他们在对话，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那其实我就超级喜欢石头的那一幕，那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天马行空的这个想法，跟你可以跟得上电影的节奏，那我觉得会是在观影的过程中会得到比较多乐趣，我超级喜欢那一幕的。好，那我这边也在加码推荐，大家如果有选择要看这部电影，或者已经看完的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些在 YouTube 上面，不管是他整理的一些彩蛋影片啊，还是说有些影片会跟你介绍演这部电影的演员他们自己的经历，光是你去理解演员他们自己的经历，就也会是一种另类的平行世界，有一种电影之外的一个电影，因为大家的人生际遇也都很不一样，我只能说是非常有趣。那另外呢，你也可以从这些影片中看到很多电影里面去致敬，比如说骇客任务啊等等一些经典电影的一些彩蛋的这个部分，以及这部电影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有一些彩蛋也是说他们导演们怎么用低成本的方式去拍出就是这部后来获得许多大奖的电影，有趣的一些幕后资讯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有一些我看过还蛮有趣的影片，那我会分享在就是资讯栏里面，那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看了这部片真的觉得非常喜欢，那就进一步因为就是也会日文的关系，就想说那不晓得日本人看这部片会不会跟我们虽然说文化没有到说完全一样，会不会有类似究竟是觉得好不好看呢，我就也用日文去搜了一下，那当然也是有好评的一个部分，那特别发现在妈妈族群里面好像也是非常受欢迎，因为当然这部作品又有一部分的主题是在讲妈妈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嘛。那最后的一个题外话就是在日本呢这部片名妈的多重宇宙，他们的翻译是直接去直翻他们英文的翻译，就很像我们在台湾上映它直接叫做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他没有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其他片名的翻译他们日本的影评呢，他们就会因为这部片的片名实在太长了，他们就给他做一个缩写日文的话我们大家知道日式英文它这个是跟原本的英文发音是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日式英文的话它翻过来英文片名一样，可是它会念作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就是听起来完全不一样那这么长你不可能每次在讨论电影的时候都讲这么长嘛，他们就会有一个缩写像台湾一样，那这部片名的缩写叫做Ebu 为什么呢，是因为 Everything Everywhere 这两个字 Everything 跟 Everywhere 的前面都是 Ebu 在日文里面开头，他们就是我看一些 YouTube 影片影评他们就是都会讲 Ebu Ebu 来做缩写，就还蛮可爱的在这边顺便做个最后的小分享。好，那讲到这边当然就是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听完想要去看这部片看完有什么想法，那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不管是今天分享的原则的这本书或者是妈的多重宇宙，那我觉得在靠近今年的年终吧不知不觉2023到现在也是过了四个多月在靠近年终之前我觉得看完这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或者是这部影片，它不一定能够马上扭转你知道吗，就是马上改变你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没错，可是我觉得借由去阅读去吸收这些会影响自己价值观或者会引导你自己去探索自己价值观的一些作品呢，那往往都是对一个人生长远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之后假设有遇到类似还不错的作品我一样会整理一下，那就是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就先下回见咯，拜拜。